那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给大家播报一个消息，我们的节目从今年五月诞生到现在，第一季节目已经和一万多位充满好奇心的小伙伴们共同解读了吃喝玩乐背后的商业秘密，每期节目的最后也抛出了我们的隐藏菜单。那在新年之际，我想邀请更多的朋友了解并加入生动活泼的生动胡同会员计划，成为付费会员，支持新一年的内容创新。你可以点击节目详情里的文章链接，看看生动活泼在2023年做了哪些有趣的探索，以及2024年我们的新计划是什么，期待你的加入咯。
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了不起，我是长得好看了不起的吃喝玩乐投资人默默。
Hello， 大家好，我是从上次雪糕开始到现在减肥失败的彼得潘。
徜徉都市生活，解读吃喝一口背后的商业秘密，这里是吃喝玩乐了不起，Urban Float。那为什么今天邀请 Peter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呢？因为大家都从上一次节目里面听出来了，他是一个对吃很有研究的但是一直在减肥的男子。然后呢，最近其实我们观察到有一个行业特别有意思啊，虽然它在我们想象中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伴随式场景的行业，但是居然这几个月在消费我们觉得今年市场没有那么蓬勃的情况下，它居然出了好多大的新闻啊。那其实就是我们要说的量贩式零食或者是零食零售的这个行业啦。我们可以稍微 recap 一下这几个月的一些新闻吧。就是11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看到有两家头部的零食量贩式零食有做合并，对吧？零食很忙和赵一鸣，对。然后呢，结果今天我们正好是在做素材搜集的时候，又看到说零食很忙和赵一鸣合并之后，然后赵一鸣的老股东其实又跟他有一些爱恨情仇的纠葛，外加这两个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高端零食啊，比如说以这个良品铺子为首的，他们有在进行一些降价的动作，所以我们也想聊一聊到底这几个月零食行业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多消息。对，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我们自己的日常体感吧。 Peter， 你之前有在这样的量贩式零食店里消费过吗？
当然有了。
第一次大概什么时候？是小时候
吗？不是，小时候还没有这个业态吧。
小的时候主要是怎么买零食的呢？
小的时候就是学校门口小卖铺呀，然后超市，对，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夫妻老婆店，超市或者是对，差不多主要这些场景为主吧。
其实我自己的记忆也是好像真的是到我们差不多大学左右往后的时间开始有了一些这样量贩式零食的店铺，然后最早的时候还有一种业态是它里面其实是把一些有品牌的零食然后在一些店里面拆开来进行售卖，然后去称斤。
对，最早关注到这个应该是在杭州看到老婆大人，
我记得他的店好像是那种粉嘟嘟的那种形态。
当时他的店我最早看的现在形态跟现在不太一样了，确实是比较的跟传统的这些超市啊夫妻老婆店差别很大，而且进去一看就是各种当进口零食为主吧，其实吸引力还是挺强的。包括去长沙其实很早看到像零食很忙和乐尔乐。对，
乐尔乐不是折扣店吗？
乐尔乐是硬折扣呀，但是它里面其实零食占比也很大。其实它是最早，也不能说最早吧，其实它是很早一批开始去做这样一个零食量贩的一个概念的超市，虽然它主体是超市，但它零食板块区域占比还蛮大的。
所以它的零食板块是跟我们看到的那个量贩式零食的店铺差不多，也是这样全部都是散开来的，
就是开箱散装。
OK 对，所以我自己我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在量贩式零食消费的习惯的时候，是所有的零食开始出小包装分装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你要么就是买一包小的，要么就是一大包，对不对？比如说旺旺雪饼或者是之类的，它是一大包里面有很小包分装的，这个东西不那么常见。然后后来是慢慢的开始就是大家觉得哎，我每次不同的零食各自尝试一点是一个蛮好的方式之后，然后大家才开始逐步有了这样的消费习惯。我身边的姐妹们其实是这两年因为他们找了很多明星代言之后才会开始买，我代言了来一份。
但其实很多应该也是他门店扩张之后在你身边能看得见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要不就进去逛逛吧。
对于很多其实零食消费本身其实有这种偶发性在，就是它就在社区周围商业街的入口离特别近，那你路过其实他们有特点就是招牌都很大很显眼，然后零食呢先天性的其实很容易刺激人的逛的欲望的。
我觉得这点上它其实跟硬折扣有一点类似，就是你的心智是我今天没有带有什么太强的目的性，但是我总归可以带一点东西走。客单价也很像应该，
其实他们我觉得量贩式和硬折扣本身概念就是很像，其实所谓就是走批量 然后走一个垂类品类、
嗯、
然后把价格去压到一个非常低价的一个状态，就让大家有很强的冲动消费的一个感觉。
嗯，但实际上我觉得单价并不低，就比如说如果假设我今天就是买包薯片的话，实际上可能也就十来块钱，但每次如果你去这种零食店买东西的话，随便买就是可能大几是一百多的这样的价格。
对，这种其实就是、
嗯、
零食就带很强的冲动消费的属性了，就是你看着本来你可能真的只是想买瓶水，
嗯，
进去之后你发现你带了一大包东西走。
对，所以我们如果来聊一下，就是比如说这种量贩式零食店，然后它跟传统的我们说零食店也好，或者是我们之前讲的硬折扣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线下的夫妻老婆店也好，那种小的这种小卖部也好，他们商业模式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说，他们是通过精简服务聚集和品类去实现一个所谓从价格上看起来有足够大的优势。
展开讲讲什么叫精简服务，也有服务的吧，人家还要称斤嘞。
对啊，这个服务其实就是把尽可能的把一些不必要的服务去简化掉。其实它很少会有类似于导购促销员、
嗯、
其实这些基本都是没有的、
嗯、
他们其实就是包括从补货的状态来讲，他们陈列很简单，基本是开价、
嗯、
就是把箱包直接放在一个大篮子里面，其实它的陈列会非常简单，补货也会效率很快、
嗯、
所以同样的一个面积的零售店里面，其实它需要的工作人员是比传统的业态会要更少的、
嗯、
第二呢，从 SKU 来看的话，其实本身业态独立在只有零食这一个垂类里面，其他的整个供应商的管理包括整个 SKU 的管理上面是更简单的、
嗯、
所以包括从品牌上面来讲，其实你是可以有更多机会去直接去直连到品牌方、
嗯、
去争取更多的价格优势、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其实通过一个更垂类的方式去来换取了市场，就是对大家一方面是消费者品类心智里面说，哎，这里就是一个买零食的零食店、
嗯，
对，大家其实对零食很忙，包括说像老婆大人，包括像小鲜果，大家其实看到名字就是啊，这是个卖零食的地方、
嗯、
那我的目的性其实很明确，甚至说今天其实没有一个明确想买的零食，只是说我今天路过我可能进去看一看，所以我觉得他们从两个方面来讲都是共同的去打造了这么一个业态的一个就是心态，就是说我买零食就应该来这个地方、
嗯、
那对上游供应商来讲的话，下游的集中度也使得它这是一个新兴渠道，从价格定价来讲其实是可以跟其他渠道做差异化的定价的、
嗯、
包括包装和规格其实也是去差异化的去进行了区分。
我有一个问题，对，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有分几类嘛，比如说像来一份良品铺子什么，他们卖的都是自营产品
对
吧，然后都是我自己的品牌的什么什么零食，然后包括三只松鼠其实也是，然后当然他们在做相同的我们说品类的零食的时候也会有价格定义的差异，就是有的可能会觉得我更高端一点，然后我可能单价会稍微贵一些，但是可能有一些店铺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什么老婆大人或什么，它里面可能卖的是一些我们随便说什么说徐福记啊，对吧，小浣熊干脆面啊啥的，就是大家可能都是一些有品牌的零食，就这个两者的选择，第一是我觉得它供应链上肯定会有一些差异化，这个能帮我们稍微展开讲讲吗？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别，从这个本身也是和品牌自身的一个商业模式是有关系的，比如良品铺子他们其实是一个品牌直营店的概念，所以他们只能排他性的去经营自己的产品品牌，那反过来讲其实对于一个就是他们其实是个品牌的生意，那对于像零食很忙老婆大人这些，他们其实是个渠道的生意，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去组货去其实因为零食先天性的是一个大家消费偏好更多元的一个业态，其实它的口味一直在变，而消费者对消费者来讲其实他会更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新东西，所以是在零食店里面 SKU 的数量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广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零食很忙和老婆大人来讲，包括对于像良品铺子，其实他们是做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战略选择、
嗯、
对，其实对于像良品铺子这样的企业来讲，他们其实是一个渠道、
嗯、
对，其实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良品铺子他也会去进这样一些零食店，
其他的零食店
对他们也会去进、
嗯、
对于他们来讲自己的直营店和别的渠道店都是下游渠道的一种，但对于渠道店本身来讲，其实他们的商业模式本身其实就是去有更多的 SKU 更精准去符合消费者的偏好，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哪一种的效率或者哪一种的利润啊也好盈利性也好会更高呢，就有个大概的区别吗，还是说其实拉平来看都是一样的，
缺乏数字验证
缺乏数字验证不能随便讲对吧，学习刘润老师 对但是从感觉上来讲，就是我觉得可能两者本身就是他们从流量的获取跟转化的效率来讲就是会有先天的差异的，对吧，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单一品牌的直营店、
嗯、
线下大规模开店的，其实你明显看到从消费者选择趋势来讲，现在是这种所谓的集合店的形式是趋势是明显发展的更好的，
嗯，集合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选品选的是其他品牌的零食，
对，
这样
就是他其实可以更好的去针对不同地域的消费者去组货、
嗯、
比如说一个 像唐朝在福建和那个临时很忙在长沙，其他的选品的组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两地本身消费者的口味是有差异的。那如果是品牌方的话，它其实很难去兼顾这种大五度的差异。然后对于一个渠道方来讲，其实它是可以针对性的去做组货，当然我觉得对渠道上来讲去吻合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口味偏好本身其实是一个挑战，但做起来相对肯定是比品牌方本身要更容易一点。
嗯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就是商业模式它的区别。你刚刚要讲第二，被我打断了。
我觉得他们其实本质上做的大家都是一个零售生意，那差别其实在于说，第一从品类上面来讲他们会更垂直，第二从运营和供应来讲会更加的就是从效率的提升包括成本的削减，从这些维度上来讲其实大家是在零售这个大的命题下面我去完成了一些精简，对，从俗话使得它具有更高的一个效率，那这个效率反映到终端，就是说我能够体现更好的价格优势。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当时十一月份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观感，我就在想说，哎，其实你要是从上游效率提升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因为他们两个分别都挺大了，我记得一个是4000左右，一个是差不多2000多，加在一起是将近7000家，其实都是区域龙头，对不对？然后你当你都已经开到1000这个量级的店铺的时候，其实你对上游的议价能力已经很强了。
嗯，还是有的。
啊，还是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还是有更进一步空间。
嗯，
还是会有差异，就是供应链在随着规模提升其实还是有空间可以去谈的。
嗯，
对。
嗯，所以你觉得说这个合并不完全是销售渠道的一个合并，不完全是就是品牌，因为我记得就是类似这样的合并包括老婆大人之前其实也是被买掉了嘛，对吧？就是他们本身不会做翻牌这个动作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还是赵一鸣的店，或者我还是那个临时很忙的店，因为区域的用户可能认的还是我区域的这个品牌。对，
嗯，其实我觉得几个维度吧，一方面是说从供应链上面来讲，其实规模更大之后其实
还
是会
有
空间
的
优化的
空
间。
嗯，
不管是说跟上游供应商的压价的能力，还是说我统仓统配的一个供应链管理的效率，其实还是会有提升空间的。但第二个维度来讲，其实从消费者这端就或者对企业来讲，其实更直观的是说今天大家可以避免所谓竞争的时候产生的不必要的内耗。比如同样的一个店铺的位置，其实在商业竞争的环境下面，其实他们很有可能明明知道说旁边开了个赵一鸣的店，我再开临时很忙效率不是最优的，但往往从竞争角度来讲他们可能会选择去干这个事儿。所以以至于说出现过说一条商业街开3-4家临时店，在某一些竞争比较激烈区域这种情况确实已经在发生了。
嗯，
对，包括说今天两家互相去为了吸引加盟商，因为加盟商也是有限的，为了吸引加盟商我需要做更多的让利，我需要去做更多的推广，去做更多品牌的宣传，那其实这些费用是实打实的可以省下来的。
哎，如果我是加盟商的话，我就会选择在一条街上加盟多个品牌。哎，
但是一条街人流量是有限的。
我家如果我是一个加盟商的来说的话，
其实一个稳定的商业街，比如说你可能因为他们在选址的时候都会去测人流量，多少人流量可以支撑多大的门店面积，应该开多少的门店，其实很多时候如果精细化的经营管理的话，我肯定是把所谓的 ROI 和这个选址标准提得更高的。但是如果今天在竞争情况下面非你及我的情况下，那其实很多时候会造成这样一些就是标准的降低，或者说一些无谓的竞争的损失。
虽然但是就是虽然这个原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实际上在一条街上我们还是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存在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于说因为这个市场说实话它的一个绝对进入门槛是没有那么高的。
嗯，
对，所以其实除了所谓的我们的大的连锁品牌方之外，其实每个区域都会我们看到有那种一两百家的小连锁，其实数量还是蛮大的。小连锁对小连锁来讲，其实他们如果不看所谓的 IPO 啊，做资本市场这种新生代海，其实他们的小连锁在大规模竞争起来之前，其实日子都过得还是不错的。
嗯，
就像在中国便利店再怎么发展，它不可能干掉夫妻老婆店。
对，
就这些小连锁一定有它生存的空间。
对，
只是说对于大连锁来讲，今天大家都想在资本市场，或者说所谓的在做到行业头部，那一定会产生这种所谓的竞争和摩擦。
你提醒我，就是为什么今年我们前面最开头的时候有讲到嘛，就是大家感觉好像这个市场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消息，但是我们看到会有这样的合并发生，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这是一个去整合资产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
其实悄摸摸的并购一直都有，
对，
万城生物已经悄悄的收了好多家。
对， 最我记得最大的应该是老婆大人，但他之前已经收了很多，就是我们可能听都没听过的。
在江苏地区，他最早其实已经悄悄的收了好多家了。
然后他的扩张其实就是靠我不断的收这些小品牌，他现在应该也是一个几千家店的一个。
他们应该从开店数量，他实际控制门店数量来讲，应该也是行业第一梯队。
所以刚刚讲说，如果是这些区域小龙头的话，假设我今天已经开了一两百家店，我有两条路选择，第一是我要么就是自己继续悄咪咪的。就是也不扩张，我就把这一百多家店做好，然后也可以，因为我毕竟有流量的红利嘛，对吧？就是我在区域也有我的品牌的认知，那也很舒适，对吧？赚赚小钱。然后还有一条路就是我可以选择，要么就是跟一条大腿走。
但我感觉就是小连锁其实未来可能碰到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当这个区域，比如说像大家这些大的公司进来之后，那同一条街上你的生意一定会受影响的。因为对于大品牌来讲，第一它的供应链的能力一定比你强，能够承受的所谓的价格的降价空间也会比你更大。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小连锁来讲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
这个就是今年瑞幸普遍搞九块九之后所有小咖啡店我看到的那个情况啊。
是的，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今天碰到大的这种巨头跟你打价格战的情况下面，可能甚至说他卖两块钱他还是能有毛利的，你卖两块钱你就完全不挣钱了。那这时候一定会出现说以次充好，或者说他可能觉得我能赚一个保底的钱我就继续开着。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想把它完全消灭掉也不太可能，但是它日子肯定会越来越难过。所以我觉得但凡如果有事业的想法是我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大的，那我觉得他们可能碰到挑战会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另外一个感觉是，哎，今年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说休闲食品的场景，比如说中式点心啊等等，就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说关键潮，然后或者是有的品牌就是它就可能就消失在这个市场上了，曾经红极一时的。但同样是我们说休闲食品场景，就非正餐场景，其实零食今年倒反而是没有看到什么大规模关店，然后还有很多的好消息。对，这里面你会觉得有什么原因吗？
我觉得其实从本身场景来讲，休闲零食它的场景维度是覆盖更广的。因为它里面其实包含了就是更多多元化的所有非餐场景，甚至早餐其实它部分程度也是有覆盖的。
比如说什么八宝粥啊
面包
什么之类的
粥、
方
便面其实它都是有覆盖的，所以它的场景维度更广。第二呢，从 SKU 本身产品来讲的话，其实它的维度上面从不管是说它的口味里面的辣味，或者说那个咸味坚果，这些场景本身用户的周期会更长，
更多元，
更多元。对，而且它其实对用户来讲适口性会更强一点。而对于中式点心大部分其实打的偏甜味，或者说它的口味上面其实你很少有人
很腻，
对，就是很少有人说零食我可能每天一包薯片，或者今天薯片明天我就吃
辣条，
但是没有人会说我一周七天天天去吃一点甜的中式糕点。对，从消费的频次来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三呢，我觉得其实中式点心这个场景其实它的下沉的就是人群属性的目标基数没有那么大。其实它到现在我们去看整个中式点心真正能下沉到下沉市场去的，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多。但零食店先天性的在下沉市场其实一直都是有这样一个业态在的。
你说的是因为产品单价的问题决定的吗？
我觉得单价和用户的消费结构其实包括受众人群其实本身都决定他们去下沉市场其实很难去大规模开店。
明白，就是可能到下沉市场之后我没有办法批量的获取我需要的那些目标用户。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的原因就是说中式糕点它的供应链难度会更大，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第一短保，第二的话还有很多在强调限制的概念嘛。那从这些角度来讲他们自己的供应链长度更长，那开店规模和供应链管理难度一定是正相关的。对，规模越大其实它供应链管理起来会难度越复杂。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制约了你的开店。包括你往下沉市场去，其实你在下沉市场你缺少一个很强力的中央厨房或者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你很难去支撑你门店的一个运营效率。对，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开得太散。但反过来零食其实它的供应链因为都是包装制品，然后保质期啊供应链这些其实相对来讲都是比中式糕点还是要简单的，
而且它周转就是本身就非常快。
是的，而且它产品其实偏标准化产品。对，我觉得它是可以做到比如今天在这个地方卖的不好我是可以调仓的。但是糕点其实短保你一两天的保质期你很难做到这个事情。
是的，而且如果我们肉眼去看的话就会发现，第一是那个前几年出来的比较多的中式点心店，它的店都开的有点太大太豪华，对吧？然后里面的人其实服务人员的人数是极其多的，因为它一 又有要做限制的人，就后厨要有人，然后前台还要有人去做，因为他的所有的东西可能就比如说你买一块买两块还要有人去这样分拣，不像那个刚刚仅仅讲到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说临时量贩是都是用户自己拿的，
门店管理难度也会变得更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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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门店管理难度也会更大，所以其实中式糕点它可能确实就是在规模性上面扩张的时候难度会比临时店会挑战更大。
嗯，那这个就是我接下来一个问题了。你看其实零食店卖的零食是标品对吧，然后包括我们说这个互联网零食三只松鼠也是很好例子，就这些东西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更标准化然后以及大家已经习惯的方式去进行履约和消费，那为什么大家还要去线下开店嘞？
其实有
这个我作为消费者是有答案的，但是先听听你的。
对，有一个小误区就是从绝对数字来看零食的线下消费占比还是绝对大头，
嗯，
其实线上的产品其实还是占比没有那么大。
嗯，
第二呢我觉得从电商和线下门店来看最大的区别在于说即使需求的满足，
嗯，
就是今天我就是很想吃点东西，
嗯，
我去楼下买包薯片和我需有计划，就是零食它是一个很少有计划性的消费，
不会说囤货或者什么，
对，就是很少有人，除非我真的是一个真爱粉，我就是特别爱吃薯片我要囤货，
嗯，
大部分人其实它的场景更多的还是说我是突然有这么需求，我嘴巴逛街就是想吃
点
东西，
对
对，
嗯，
其实可能就是个偶发性的一个需求，但是我需要及时满足，
嗯，
所以我们看到说零食店大部分还是开在离用户更近的地方，
嗯，
对，
就社区
社区或者说商业街的入口，
嗯，
离人流量更近的地方，
嗯，
所以它很多时候场景就真的说其实今天我只是觉得想吃点东西但我不知道买什么我就进店逛一逛，
嗯，或者就是走过路过反正
对，
对
就是有些连带的购买，
嗯，
所以其实对于相比于成熟的电商渠道来讲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嗯，
那第二呢比如对于夫妻老婆店来讲，夫妻老婆店里面它的备货一定是最常见的那些，就是
比如说乐事薯片，
对，
嗯，
这些比较常见的很稳妥的 SKU，
嗯，
那今天其实对消费者来讲如果我但凡有点就是我人先天这种在
换换口味
都是想要去尝试新东西的或者说丰富度的，
嗯，
包括一些进口食品其实一些新兴的网红食品夫妻老婆店很少是能够去供应得上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渠道场景，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零食量贩店它是属于一个因为零食本身它是一个相对偏高频的消费，
嗯，
高频小额但是呢又是丰富的 SKU，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比较适合有一个新的载体的形式，
嗯，而且从体感上来说因为刚刚讲那个中式点心或者是硬折扣等等之类的，就中式点心其实它没有什么 SKU 的迭代的，
而且它并不是一个高频次的消费场景，
嗯，对，比如说我今天我知道比如说某某品牌什么东西很出名我去我就买这一个 SKU，啊，但是零食量贩式的这种零食店它的确会有先天的各种各样的连带，然后因为你每次你拿一个框你捡的时候就这个也一点点那个也一点点，嗯，不知不觉就会买很多，然后你如果不做逛的这个动作的话你在线上其实很难有这么高的连带，
是，而且零食说实话很多时候你可能根本就没想到，哎，这个新东西从来没见过啊，
嗯，
就买一点，
嗯，
对，
嗯，
就是像直播电商里面的一个有点像直播电商了，其实就是你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买的目的，
嗯，
我只想去直播间看一看看到好东西顺便下个单，
嗯，它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商业模式，因为如果倒推回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你最爱买的东西叫做旺旺大礼包，它里面就是什么都有一点， 对，
对，
嗯，
但其实说实话就很多时候你今天大部分时候场景下面很多人其实因为小时候没什么可选的你觉得旺旺是好吃的，
嗯，
所以你想旺旺大礼包，但现在因为 SQ 太多了你真的有时候不知道你想吃什么，我只是觉得想吃点东西，
嗯，
我就逛一逛有什么能吃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可触达性这个就很重要，
嗯，所以大家会优先去争取就是我们刚刚讲不管在哪个市场可能这些品牌都会优先去争取那些最高流量的位置，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先天高转化的生意，
是的，
嗯，
它先天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中高频的一个场景，
嗯嗯，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最近有好几次买零食都是出好几天差然后在酒店里面然后就想吃点零食就会叫外卖嘛，就是因为可能也不会去逛这家店但是就会叫外卖，那我觉得店铺越多实际上对于它外卖的覆盖率其实也是线上消费电商的这个即时场景，
对，
对，然后也会好很多，所以某种
其实核心就是说你希望在一小时之内我能拿到它，
对，就是所以它又是一个前置仓的一个概念，这个就跟那个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开鸭脖店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串串啊炸鸡啊什么一样的，就是说它不管是你线下路过还是你线上的外卖的履约然后店越多或者是越密的话实际上对用户的体验都会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零食店更容易合并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吗？
其实我觉得更容易合并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大家在某一个区域内，其实如果消费者偏好是一致的，它的供应链其实重合度会更高。第二呢，它的管理模式相对来讲是可以标准化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头部的供应链，就是合并的门店，他们基本上都会有一套非常强的门店管理系统，那可以实现说从选址到门店的陈列设计管理，包括说每一个营业员每天的固定动作，我们去check 它的固定的销售动作，其实都是可以实现标准化管理的。那在能够实现标准化的前提下，那整合是相对来讲是更容易的。
所以我们能预见说，因为今天我觉得零食是一个已经被验证的一个 category 嘛，你会觉得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品类可见的应该会有这样的发生吗？
好难呀。
其实我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就是中式快餐。因为我觉得中式快餐其实就是它的供应链组合也是有很多可以集约的部分的。
但中式快餐我反而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其实它的品类心智上面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那就是说现在在卖预制菜的那些我觉得是很容易被整合的。
预制菜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因为本身其实上游供应链也是可以合并起来的，而且规模效应其实也很明确。美妆集合店呢？
美妆集那是肯定会有的，因为里面卖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样
的。是
的，
就美妆集合店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有机会的，但美妆集合店主要现在其实还没有那么卷。
而且美妆集合店我觉得有一个核心点是它的需求没有零食这么的明确，
没有这么直接。 对的，
第一是这个产品本身不刚需，然后频次也没有零食那么高，然后外加就是它上面的很多的品因为之前已经在电商上洗过很多遍了，所以大家要真的去试它的那个需求没有那么强。
那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形态是折扣店。
折扣店的因为上游是现在大家都还在卷嘛。
是的，
对，
就是而且它的业态其实也比较适合去整合。
嗯，
还有
规模经济效应。
对，规模经济效应其实还挺明确的。
所以会觉得比如说刚刚我们讲说这个领域里面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整合，那你会觉得这个里面会有什么新的不管是创业机会也好或者投资机会也好嘛，就零食里面有什么可见的东西吗？
好难当预言家呀。挑个加盟商当当吧。
其实也不错，因为就相当于你要付出的只有你的人力而已，因为大部分的所有的我们刚刚讲供应链啊标准化系统这些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当加盟商最好的时机是在几家激烈竞争的时候。对，为了争取你他会给出更好的条件。
所以现在是稍微有点晚了，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去找那些还没有被并的，是吧？
还没被并的。对，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资本热度下来之后，其实就像当时打车最竞争的激烈的时候，我们打车就是很便宜，
对
吧？对。感谢投资人爸爸们。
所以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的确还是挺不一样的。我们自己的体感也会觉得说好像的确之前是更便宜的买到的，包括那几家做零七折扣的其实也是。
是的，垄断一定会带来溢价。
最近其实也有看到比如说像那个良品铺子什么他们还在做一些降价的动作嘛，这个其实也是挺让人意外的。第一是我很意外他们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降，因为我本来以为这个市场已经就是停沉了。它好像最高幅度的它普降了大概20%几，然后它最高幅度降到有超过40%。对，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啊？
竞争激烈。第二的话，我觉得确实现在整个经济环境宏观大家其实景气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对价格敏感度会越来越高，其实从拼多多就能明显看出来大家其实对价格越来越敏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能看到一点就是它降价之后股价涨了。其实说明市场大家还是认可这个逻辑的，
就证明它是在往一个趋势的方向去走。
对，其实我觉得从这个环境来看，像拼多多包括像硬折扣店这样一些确实能在价格层面，就是大家以前选择的时候就我觉得明显的两个，一个是像京东和拼多多，就京东在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更在意说你的产品的品质，你的物流的准时性，我就想要立马拿到，我要明天就能拿到。但是在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面，其实大家明显会对价格更在意。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认知，就是从名创优品开始的，就是价格低不代表毛利低。对，
是的，也不代表质量就一定差。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不仅是商业体，而是可能用户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认知了，所以很多的品牌开始要往中局的那个方向去挪动。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降价本身其实也是适应的一个大的经济环境的一个周期性。
所以你已经回答了我接下来问的那个问题。我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市场格局会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就是少量的寡头去垄断呢，还是说依旧是百花齐放？因为我们刚刚讲区域性就是会有区域性的一些小的连锁品牌。
我觉得从背后来看有可能它会 进行大规模的整合、
嗯、
但是从消费者前端来看，我觉得它会保留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场景、
嗯、
因为其实消费者选择品牌选择也是有多元性的、
嗯、
包括说不同的区域里面其实我们自己的判断是说它一定会产生大量的区域性的并购整合、
嗯、
因为区域性的小品牌只有在整合的情况下面它会带来更高的运营效率、
嗯、
那对于大公司来讲，其实进入新区域因为本身很多区域已经产生了一些区域性的龙头、
嗯、
你再去跟它去抢，其实好的铺位是有限的、
嗯、
你再去开这个铺位可能付出成本更高、
嗯、
所以还不如说过算账，说今天我自己重新去开一千家店和我去花一个小小的就资本，我用我资本商溢价去收购它，那如果更划算的话，其实很多人会选择钱就是我自己去做收购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那现在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已经有一些上市公司在了，
对，
就是我们可预见的可能后面会发生更多这样的动作，对吧？
对，而且其实说实话，对于想开一个全国性品牌来讲，因为零食这个东西区域的口味化差异非常大，甚至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天天从小吃到大的零食，你发现别的省根本就没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从饮料来看，北冰洋其实在南方就很少见，
对，
但这两年随着说背后的操盘团队，其实它会铺得更广一点，但其实早些时候比如像冰峰，就是西安本地其实很从小喝到大，包括像大白梨，还是叫这个吗？
哦，是那个很大的那个汽水，
是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区域性的属性其实挺明确的，所以其实在一个权威品牌进一个区域，特别是跟它原来区隔比较大的，比如说像我刚刚也讲到了像福建广东，它可能先天对辣卤类的产品就是偏好没有那么高，对，包括浙江，其实浙江市场的消费场景其实老婆大人是以进口食品起家的，跟其他家其实基本的货盘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更了解本地化的团队去运作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优势的。
真的很有道理，因为有可能就是对于这些已经有全国性或者是说在某一个另外的区域布局的公司来说，它未必能够很好的整合当地口味的那个供应链，
是的，
对吧？
就或者说它需要花大量时间去组本地化团队，再重新组本地化的供应链，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它不只是并品牌并渠道，其实它还并了一些本地化的一些能力，
对，一些本地化运营的一些人和 know how。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应该心里会有一些概念了，就什么样类型的公司或者什么品类未来我们可见的会发生一些并购。你刚刚不是讲美妆嘛？你知道丝芙兰原来最早的时候它也是通过收并购，然后并了很多不同的区域的这样的连锁进来，然后才变成了后面的丝芙兰，然后它就是很好的善用了它的杠杆，其实它就是拿别人的钱来做了这样的事情。
毕竟就是你上市之后你赚的是 PE 嘛，
对，
但是其他本地化的小连锁其实掏的是自己的真金白银，
对对，而且对他来说可能 maybe 就是他自己的团队也会面临到比如说我的更新换代，然后我的传承，对吧？然后对我来说我是做一个股东还是说我就是上岸，还是说我要依旧自己来操持这个生意，也会有很多很那样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从信息化系统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小团队他们自己要开发一个很强的标准化的门店管理系统其实是压力很大的，所以大部分其实管理半径是有限的，它很难再去扩出这个规模，但是大型集团或者大型的头部公司它是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所以他们会随着边际管理能力会更强，所以这个也是背后整合的一个潜在的一个点吧。
就是它会对人的那个标准化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吧？就是因为我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系统转起来了，然后人就只要做最基础的那个，
就我人你就按照我的标准化的要求去做门店化管理，包括门店数字化信息化，以及说我们在这方面的所谓的就是沉没成本投入吧，对，其实小门店是很难去承受这样投入的，
对。上一次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就在那边说，他说哇某一家奶茶店，他说太牛了，他说他现在就是人不用去调那个配方了，就直接输入然后杯子一接他就自动化的把那个配方配好，直接省了很多的人力，因为你本身奶茶就是各种组件的组合嘛，
对，
然后他就直接变成机器人化了，也可以省很多对人的这个依赖。刚刚讲说他们在相互竞争的时候实际上消费者是很开心的嘛，然后或者是说加盟商是很开心的嘛，因为所有人都在争取你，但是所有这些合并发生了之后，消费者观感上会觉得比如说我买东西更便宜吗？还是说随着大家的越来越集中，实际上消费者未必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实惠？
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其实不一定会有，虽然理论上讲他可能确实供应链成本能进一步的降下来，但是当缺乏竞争的时候它其实也没有太强动力说主动降价。
不过可以看到说至少是比较高价的品牌他们已经开始在做类似这样的动作了，
对，那就本身定价确实本身就比较高的，那你不降价就已经卖不动了。
接下来应该是我们的保留环节， 就是我们的隐藏菜单。上次雪糕那期你分享的是啥？你分享的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什么东西，我忘了。然后你这次要分享啥呀？
一个非常高卡路里的食
品。非常高卡路里的食品，我笑死了。是零食吗？
对啊。
是你的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是的，就是最近有个风很大的一类产品叫农科院食品。
哎，我之前第一次吃农科院食品是那个，就是那还不是农大，是云大，就是我们去那个云南总部的时候，然后云大的老师送给我们他们食堂里买的鲜花饼，拿那个我在鲜花饼店买的鲜花饼跟他们那个云大的鲜花饼比，就是厚度差了一倍。嗯，哦，对，
对，我也说的是一个云南的产品。
哎，也是云南，有备而来。
就
是，这
是
啥？
一个农科院的土豆片。
它是短保的吗还是长保的？
也是长保。
哦，
长保，但是就是口味确实还不错。
嗯，你是怎么发现这东西的？
某个直播间。
对，直播间打的是那个农科院的招牌对吧？
头里头投的就是农科院食品。
哦，哎，你知道我上次还刷到一个直播间很好玩，是那个地质大学，然后卖宝石
啊，这个也算术业有专攻。
对，
看起来好像就属于那种性价比很高又保证。
对，然后而且就是他可能邀请的那些主播他不会请那种就是很专业的主播，他都会是比如说我的人设就是我某某专业的一个研究生之类的，然后我来讲这个东西，而且他的直播间就会讲比如说地大珠宝这样。
你买了吗？
我没有，但是我才颇看了一会儿，所以就我觉得很 fancy。 然后他们自己那个淘宝上还有店铺是就是卖宝石的，他卖宝石不是像人家那种比如说卖个什么一克拉什么东西，他是卖那种图谱，就是叫矿标，其实也不便宜，它可能里面可能几十种宝石的那个小小的那个样本，但做的很 fancy， 像一个画一样。
哦，那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这是我今天隐藏菜单吗？不行，我今天得想一个吃的。哦，有了，就是我之前去旅行的时候有买一个就号称韩国女团就是 Jennie 同款的叫贝果干，你吃过那个吗？
没有。
就是跟那个土豆片形成鲜明对比，它就是卡路里超级低但是很好吃，因为贝果本身
它已经很干了呀。
对，它已经很干了，然后它本身就是油含量也会比较低嘛，然后又是那种烘干就变成像薯片一样的脆片。
嗯，
就是很好吃。然后关键呢，因为这东西很干很顶饱，所以你吃不了太多，就一小包你可以吃很久。
它的正确吃法是不是还沾点巧克力酱？
什么？没有，它是做成比如说什么披萨味，然后玉米汤味，葡萄干之类的。然后关键是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当时买了这个回来之后呢，就有人尝了一下说这不就是馒头片吗？
那我能想象出什么样子。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想说馒头片其实也是一个很好吃的零食。
我以前很喜欢吃。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买这个应该也是在类似于那种零食量贩店里面会买，就是一包一包不一样的味道。对，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是一个可以解馋但是它又相对比较健康，因为它都是烤的没有太多油的那种，应该是吧。
中国的馒头片。
对，
价格应该便宜好多。
确实当时那个觉得自己比较傻的原因是因为价格差了非常的多。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一个互动问题吧。其实我会想知道大家最近吃到什么好玩的零食，对，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简单，我想邀请大家来预判一下说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哪些行业可能会发生一些合并的案例吧。对，这问题可能又有点过于难了，你要不再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吧。
大家觉得零食可能未来还会有什么样新兴的渠道冒出来？因为前几年其实已经看到了成或者不成，包括像无人货架。
嗯，神经哇，很多人被你鞭尸。我的妈呀，哎，这个我其实也很好奇，因为原来我们在看那个零售的时候总有说要离消费者越来越近，对不对？所以就从什么无人的那种柜啊，
嗯，
到办公室里的那种货架。
对
对，
最早是办公室楼下的自助售卖机，然后变成办公室的无人货架。
嗯，
甚至有段时间我还看到出租的士滴滴上面，
哦，对对对，
那个放在后面的货架，
嗯，
小筐。
嗯，然后你可以扫码在车上买。对，但这个就是真的是靠滴滴司机自己来补货，我有看到他们在做补货的这个动作。
这我没有看到。
有有有，就是比如说我买掉一个什么，因为我尝试过买，然后买完之后我下车他就去后备箱拿了一包然后放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还有什么创新性的场景和渠道。
嗯，好吧，那今天非常感谢 Peter 来我们的节目返场，下一次不知道我又会聊一个什么吃的话题。对，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咯，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听完之后别忘了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生动活泼，声是声音的声，或者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声小音，你可以在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节目简介里找到他的微信二维码，添加后发送了不起，我会在听众群里面等着你们一起发现吃喝玩乐新动向。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拜拜。